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3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兑现使命，加紧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做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你就是在开创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威德，你也就在完成着你的历史使命。修炼20几年来，我已把救人讲真相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我无论去哪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去救人。新年伊始就传来武汉爆发肺炎的消息，我想这是一个新的天象变化。作为大法弟子的任务就是要抓紧时间救人。第一部分，抓紧机会救人。大年期间的一天下午，我走出家门，街上行人极少，我边走边寻找有缘人，请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我发现前边有一位老太太吃力地走走停停，我马上紧走几步上前去搭话。大姨，溜达呢？你的脚怎么了？她告诉我脚崴了，走不快，疫情来了也得出来溜达溜达。她还告诉我，她是医疗口退休的，今年79岁了。我问她，大姨当前，您知道怎么保平安吗？她说不知道。我告诉她，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给她解释什么是三退，为何三退就能保平安。用小名化名退都行。老人说入过团队，我给他取个化名，他高兴地退了。我又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必获的良方，就能保平安。他表示很高兴认识我。分手时老人还说，再见了，也祝你平安。一天妹妹来我家，她是个医生。我和他谈起大疫当前如何自保的话题，他已经三退。交谈中得知，他那个当公安警察的儿子现在辞职了。我问他儿子入党了吗？他说入了。前几年他儿子已退了团队，如今他又入党了，如果不退出来就危险了。妹妹的这个儿子在外地工作，那天已经回去上班去了。我告诉妹妹，你儿子回来赶快跟他说这个退党的事。我又给他看了武汉肺炎自保有妙招的视频。过了两天，他开车送儿媳回去上班，回来就来我家跟我说，大姐，你说的那个事我已经和孩子谈了，他说让大姨给办了。我听后真为这个孩子高兴，也觉得妹妹挺聪明，是真正明白真相的。我母亲83岁了，也是大法弟子，他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常给我一张三退名单，让我帮助上退党网站登记。我俩经常一起出去买菜，路遇有缘人就讲真相。那天母亲看我劝退了两个人，她也不甘落后，走到超市门口，见有个老太太坐在那里，她也过去坐在那儿，和那位老太太讲真相。等我从超市出来，他高兴地告诉我 那个老太太同意退了，叫某某某，加入过什么组织，让我记下来。第二部分，你不怕我举报你吗？在讲真相的路上，我心中经常默念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的诗词：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师父的话给弟子正念，令我心中坦坦荡荡。一天走到大桥边，碰到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子，衣着干净得体，我上前搭话，他说自己65岁了，是复员军人，每月退休金7000多元，但最近脑袋有病了。我关心地问他是否去医院，服过什么药，见效否等等。他说见点效，但不是很满意，听得出他对自己的病很忧虑。我就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状况改善特别快，但要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才能平安。听到这儿，他反驳道，我是党员干部，某某党给我开工资，你说我能退吗？你反对某某党，不怕我举报你吗？我说，大哥，你听我说完，你再举报也不迟。咱们在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信誓旦旦地在雪旗下宣过誓吧，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是发的毒誓，那些部委办大干部、中央的大人物，他们可以侵吞人民币上千万、上亿，而中国老百姓买不起房、住不起医院，为有病掏不起医药费、孩子上不起学苦苦挣扎。那些腐败官员想过老百姓死活吗？你当过兵，工作几十年，你那7000元退休金是你用血汗挣来的钱，犯得上为某某党死吗？咱们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不与他为伍。中共篡权70年来，作恶多端，善恶有报。当邪党遭天惩、遭殃时，您已经退出，与您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就保平安了？这多好！再说了，工资也不是共产党给的，是你几十年当兵和工作应得的辛苦钱。你看那些在垃圾堆里捡垃圾的，中共给他一分钱吗？这位大哥听着，接着就一直点头，连连说道，可不是嘛，可不是嘛，你这一说我才明白了。大妹子，你把我这个党团队给我退了吧。我便用化名给他退了，并告诉他，做了三退，你这身子骨就硬朗了，会处处吉祥如意。他听我这么一说，非常高兴，脸上泛着红光，连连表示感谢我。我告诉他，救人的是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吧。又一个生命脱离邪党魔掌的束缚得救了。第三部分，我会重新走回来的，请师父放心。我一直想去见一位老同学，那天我终于去了他家。我俩一见面，他便很激动地说，咱们这些同学中，我就佩服你，这么多年打压，你却能坚持到现在，没吓倒你，你意志真坚强，了不起呀。交谈中，得知他当年曾有幸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与师父合过影，还有师父亲笔签过名的大法书，他一直珍惜地保存至今。由于打压，他就不敢练了，但是知道大法是正法，是好的。我为他高兴，也替他惋惜。我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讲共产邪党的邪恶本性，这些在过去都是他没听到的。期间给他做了三退，我劝他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中来，是师父让我来找你的。他有些犹豫，临走时我又送给他真相 U 盘、真相护身符和有关真相材料、神传文化等等。他见我要走了，恋恋不舍，好像还有好多话要说。最后，他很有信心地说，我会重新走回来的，让师父放心。此刻，他两眼含满了泪水，我以鼓励的眼神应着他，我们默默无语。第四部分，他说，福星这名字好。 讲真相中碰到一位老者，在攀谈中知道老人80岁了，并且我俩曾经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因为厂子大，况且老人已早退休了，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我说，咱俩还是老同事呢，今天能见面不容易，咱们找个地儿唠唠吧。我拉着老人到一个路边青石上坐下，我说，我也退休了，现在什么最重要啊？当然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最重要。那怎样才能平安呢？老人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说，不知道。我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吗？老人说，只戴过红领巾，其他啥也没入过。我跟他讲了大法真相，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整死杀死8000万同胞，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老人听得很认真，最后同意退出少先队组织。我说，用化名福星给他退队吧。他说，福星这名字好，借你吉言。我告诉他，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在这武汉肺炎蔓延中能保平安。他很高兴地和我道别。我牢记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职责，除了面对面讲真相，我还找机会打语音电话，发真相期刊，贴大法真相贴等方式传真相，多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最艰苦最难的时期走过来了，在最后有限的时间内，我想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更漂亮，完成历史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众生当亲人，慈悲地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日。我是国企的一名员工，1997年6月有幸得到法轮大法。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原来患有银屑病，也叫牛皮癣，医学上称为不死的癌症。最严重的是头顶全是癣块，痒得不行就用手挠，挠得头皮露出红肉，吃了很多中药西药都无济于事。我修炼法轮大法1年多的时间，大女儿就受益了，身上和头上的牛皮癣一夜之间全都没了，而且原来有癣块的地方，不但牛皮癣没有了，皮肤还有了光泽。我知道是因为我修炼大法，大女儿受益了，不然牛皮癣靠药物治疗根本不会痊愈的。我们全家都很感谢师父。后来我的两个女儿也偶尔和我学法，两个女儿身体一直很好，从小就没有去过医院，没有吃过药，哪里不舒服了，只要和我学学法就好了。我们一家四口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一，帮妻子重新走回修炼。妻子是2008年开始修炼的，由于放不下人的执着，得法不到1年的时间就不修了，而且迷上了跳舞。妻子不修炼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和我有很大的关系，感觉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师父。那时每天晚上吃完饭，我们两个一起从家里出来，我去同修家学法，他去跳舞。我每次都平和地问妻子，去和我学法吧，不要去跳舞了。妻子每次都摇摇头，我们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走。妻子跳舞，我不怪她，我只是为她难过，为她的将来难过，为她不能得法而难过呀。我曾经多次在心里求师父帮帮我，让妻子重新走回大法中来。后来妻子得了泌尿系统淋巴腺疾病，做了手术。大夫说，虽然做了手术， 以后也许会有癌变的可能。出院后，妻子又重新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妻子已经修炼了4年半了，身体全好了，每天都去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去小组学法。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帮他重新走回修炼的。二，手机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手机讲真相，我们地区已经做了10几年了，效果很不错。特别是面对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公检法司人员，还有一些距离我们比较偏远的地区，是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做不到的。举两个例子。一次我拨了一个外地的号码，一位女士接的电话。我说，大姐您好，接到这个电话就是缘分，您听说过法轮大法吗？对方不说话，我就给他接着讲真相，讲了有5-6分钟，对方还是不说话，然后我就讲三退。对方问我为什么要三退，我就给他讲三退抹寿印，三退保平安。对方说，听你说话很和善，一定是个好人。我说，我们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我们都是为了你们能够得救，您就退了吧。大姐说，我是入过少先队，就给我退了吧。我问她，大姐你身边还有别人吗？大姐说，还有你姐夫，他卧床几年了。我说，您把电话给姐夫。结果姐夫也退了。于是我又问大姐，您家里还有别人吗？为了他们的平安，也给他们退了吧。大姐说，我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姐，您信得过我吗？大姐说，你是个好人，我信得过。我说，那您就把你女儿和儿子的电话号码给我好吗？我想给他们也三退保个平安好吗？大姐把儿子和女儿的号码给我了，我先拨了她女儿的号码，对方接了电话问，你是谁呀？我回答，我管你的母亲叫大姐，你就叫我舅舅吧。你母亲把你的号码给我，就是让我给你保个平安。于是我就给她讲真相，最后她把团退了。然后我又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还是那句话，我管你的母亲叫大姐，你就叫我舅舅吧。是你母亲把你的号码给了我，就是让我给你送上祝福，保个平安。经过了解才知道，大姐的儿子是个国企的科长，还是个党员。于是我就给他讲了法轮功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贵州藏字石，还有为什么要三退等等。他听了也高兴地退了党团队，还对我说了谢谢。临放下电话时，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我的哪个舅舅呀？我笑了，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送到了我的跟前。一次我拨通了某某监狱的一个狱警的电话，从明慧网上我看到了他迫害过大法弟子。电话拨通后，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就破口大骂，根本不让我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第二次我又把电话拨通了，对方接了电话还是大骂，而且还攻击师父和大法，然后又挂掉了。我当时是在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打的电话，四周没有人，放下电话心里很难过。我发了一会儿正念，然后又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次对方没有说话，于是我就说，谢谢您能听我说话，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不是为了做坏人来的，都是要做一个好人的，做一个为了别人着想的人。我想你也是一个好人，只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你们推到了迫害好人的行列里， 你们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啊。但是我劝您不要死心塌地地给江泽民流氓集团卖命，不要为了一点小利而放弃了做好人的本分，甚至毁掉了自己的性命呀。虽然您以前做了错事，参与了迫害大法弟子，只要您从今后真心悔过，再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同时再把党退了，也许您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他最后答应退党了。我最后对他说，祝福您和您的全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并郑重地说，希望您以后尽您的能力多保护大法弟子，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您真的得到大法的救度，再见。三，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现在退休了，每天上午去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在小组学法，下午有时学法，有时做一些真相资料，每天感觉到很充实，好像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一次在集市上讲真相，围了五六个人听，有退的，又要真相资料的，还有不说话静静地听我讲的，最后就剩下两个人不走，也不说话。一个是40多岁的 A， 一个是20多岁的 B。 我问他们知道三退吗？ A 说，你是修佛的？我说是的。他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您说吧。我小时候就开着天眼天目，总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我提前3天就看到我们村东头老刘头死了，我就告诉老刘头的孙子说，你爷爷快死了。结果人家打了我一顿，还告诉了我的爸爸，爸爸又打了我一顿。结果3天后老刘头真的死了，村里人都说是我咒的，又打了我一顿。如此这样的事有很多次，每次我说了就挨打，村里人都说我是不祥的人。现在我什么也看不到了，大哥，你说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死是我咒的吗？我问了很多人，也没有人能回答我，还说我是神经病。于是我就把师父的转法轮中的关于天目的问题和宿命通功能简单的给他讲了讲，然后说，那不是你咒的，是你提前看到了。你和我们修大法的说，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们的师父很高，你们修得很高。我告诉他，以后再看见什么，不要随便和常人说了，人家不理解的。他高兴的三退后就走了。 A 走后就剩下 B 了。 B 对我说，哥，你相信世上有佛吗？我笑了笑说，当然信，哥就是修佛的，你信吗？ B 说，我也信有佛，我是一名大学生，平时爱旅游，爱去全国各地的名山庙宇。他说了几个比较有名的庙。他说，可是哥，那些庙里的佛菩萨像怎么我越看越害怕呀，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佛菩萨不是慈悲吗？应该是越看越祥和吧，怎么回事啊？于是我就简单的给他讲了师父转法轮中的附体、法身、开光等。 B 是外地的，我告诉他回去后找到他们当地的大法弟子，请一本转法轮看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B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哥了，我终于明白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是党员，你给我也退了吧。我还告诉了他如何突破封锁上明慧网的方法。 B 高兴地走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别怕，赶快走出来救人吧。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0年4月8日。几年前，我们地区开始了用手机讲真相的方式救人。我觉得这种救人的方式很好，全国各地都能讲，只要是世人没有休息的时间段都可以讲，所以就加入了进来。依稀记得第一次拿起电话讲真相的情景，我开着车拉着 A 和另一位同修，当听着 A 同修那么善的语气，正被那种场同化着的时候， A 说你也打打试试，我说好，什么都没想，拨通了几个电话后，有两位接听者同意三退了，很顺利。放下电话后，我依然在那位同修善的场里包围着，幸福而美好。第二天回头才想起来，我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讲，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什么人心，为难紧张什么都没有，就是想着讲真相，就是想救人。在那位同修强大的善的场里，加上师父的加持，所以就有了第一次的顺利开始。这为后来的专打电话口讲救人打下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三人的电话救人组，每天固定时间，每人手里除了口讲电话，各自还有自动拨打的手机，几十分钟就把车换个地方。开始讲不好，写好稿子念，就是照着稿念，依然能将有缘的人救了。我们三个是整体，修炼当然也在其中。有时候在间歇时交流交流，才知道电话那头的世人说要钱啊，找对象啊，什么难听话等，我们都是同步的遇到这个情况。我们约定讲退十人算及格， A 同修和我差不多都能完成，但是 B 同修就总是差很多。后来我才发现， B 同修拨通了一个号码后，他都是非常全面细致的去讲，即便对方挂掉电话依然拨通再继续讲。一次一位男士在他拨通几次后终于同意了三退，而且对他表示感谢，当时打的手机发烫。这位同修知识丰富，也很有忍耐力。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 B 同修的耐心耐力是慈悲的体现，受 B 同修的影响，我们知道应该珍惜每个号码及众生，多拨一次就多给这个生命一次机会。还有后来知道多动念，动正念，我想一个号码让他多几个人听，岂不是更好吗？再后来，真的是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群体来三退的，有夫妻的，有包工程的，有老板的。有位老板，他代表女员工退的，我说他们自己得同意才行，他说他是老板，他们都听他的，而且他们都是少先队，只有一个是团员。我当时给那七八位员工起了化名后，又讲了一会儿，我说你拿笔记下名字，他说不用，都记住了。他居然一个不错的把名字都复述了一遍，我当时都很惊讶。师父一直在鼓励我们。记得一次梦境，一个香火缭绕的高山上，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与两位同修在那喝茶下棋，旁边就是一个我们开设的诊所。正悠闲间，一对夫妻来到门前说给那位男士看病。我急忙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一般人是上不来的，既然能上来就进屋吧。我看看正在下棋的同修和那位道人模样的老者，他们示意我就能看好，不用他们动手。我会议后询问了病情， 他躺在床上撩起衣服，天哪，这是什么啊？跟菜花一样的铁丝长满了全身。两口子说等死呢。我镇定了一下说，来，试着跟我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奇迹发生了，随着那位男士一遍一遍的念，他的皮肤逐渐恢复至正常。在喜悦中我醒来。第二天我将这个梦告诉了 A 和 B， 给我们鼓励很大，因为我们每通电话都会告诉世人，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后来我们逐渐拨打成熟后，我们开始拨打公检法部门的，因为车小，平时拨打普通世人我们会一起打，就是自己打自己的，但是在拨打公检法部门的电话时，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拨打其他的发正念。在后来号码量大的时候，我们开车到郊外，各自找好位子，自己打自己的。记得一次给一个警察打电话，拨通后对方很嘲讽地挂了两次电话，我不为所动。在拨通第三次电话后，在与他互动的过程中，我说，全世界的财富也买不来你的命。当时好似时间停止了一般，他被震到了，连我自己也被惊到了。这哪里是我说的话，分明就是师父与大法的慈悲啊。当我和他都缓过神来后，他的声音变了，语气也变了，他同意了三退，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有一次是我们拨打普通世人时，那天很奇怪，谁打都不退，就是没有退的。后来他俩都停下了，我当时正在给一个小伙子讲，已经讲了40多分钟了，他说什么都不退，我后来就哭了，那两位同修也跟着哭，我边哭边打，但后来他还是没答应。我哭的是自己修炼不好，没能达到穿透他的那种力量，就好似这个生命要掉入万丈深渊，我的手死死地抓住他不放，同修也在用力抓着我，我们一起拉他上来，他自己就是不肯上来。眼看着他掉下去的那种心情，不能救下众生的心痛，我体会到了。我的善心一点点一点点在给警察拨打电话中升起的，由开始的紧张心跳，到后来的处变不惊，由开始的把他们另眼看待，到后来的就是要救度的世人，由开始的完成任务，到后来的体会到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一点点的升华着自己。虽然我们已经终止了这个电话讲真相的方式，但是 A 和 B 还有我身边的同修依然的每天出去发真相册子，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贴布干胶，面对面讲，什么摄像头，什么敏感日，这个与大法弟子救人讲真相又有什么关系呢？同修别怕，赶快走出来救人吧，你只要迈出第一步就好，哪怕你仅仅告诉那个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你都是在救他。记得不善言辞的 A 同修说过，感觉每天最快乐幸福的时刻就是告诉世人，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 A 同修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初期，他就开始在他的摊位上给市场里有缘人讲真相，那时他的嘴是哆嗦的，怕呀，害怕，但是他想，怕也得讲真相救人，我就听师父的，师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每个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我想都会真实的经历过这样去怕心的过程，都是越来越成熟，正念越来越足，所以同修不要再顾虑了，走出那一步，回头你再看，什么都不是，都是师父在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就要按照法修自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2日。今天被转法轮，手里拿着书，突然一阵难受涌上心头，心里想的都是对丈夫的不满。他从单位领了近10000元钱，一分钱不给我。之前他就把他的工资卡拿走了，一直没再交给我，看样子是不打算给我了。半年来，一直是靠我的工资维持全家的生活，让他给我一点钱买菜，还说没有。想到这儿，我的心情更加烦躁不安，被罚也静不下来了，心里真是愤愤不平。想着自己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家里所有的事都是我做，想着等他回家就和他摊牌，和他争这个理。可是我现在正在学法，一看正好是该背第七讲中的妒忌心这一节，赶紧告诉自己不能再想这些事，要静下心学法，可心里还是翻江倒海一样难以平静。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学法吗？为什么会这么愤愤不平呢？这是对我学法的干扰。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我想，这到底是什么心？这不是妒忌心吗？我自己既要做家务，又要出生活费，他倒好，不出钱又不出力，吃现成的，还对我不理不睬的，要么就挑三拣四的找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他可以产生人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心里愤愤不平的，想着要和丈夫争这个理，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同时还看到了自己刚刚那些想法里包含着强烈的利益心，把钱看得很重，不想吃亏，总是担心丈夫把钱花掉，心里和他勾心斗角。虽然认识到了自己有这些人心，可还是很难静下来继续学法。我想，师父的法是怎么说的呢？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关这方面的法。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想着想着，心里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那些不好的心刚刚还来势汹汹，像野草一样疯长，现在都像潮水一样退去了。回头再看刚刚想的这些事，已经小到什么也不是了，感觉什么也不是了。修炼人是不看重钱财的，什么钱啊，多少钱也不能让我动心了。想想刚才自己的主意识差一点儿被这些不好的心控制带动，想像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好险啊。幸亏自己想起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要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高标准要求自己。这次思想上的短暂正邪之争，让我体会到在过关中，只要能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
想到师父的相关讲法，反复背，反复想，用法来要求自己，这关就能过去，就会柳暗花明，也就提高上来一点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总经理多次说我是他心目中最敬佩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5日。今年1月18日下午，我应董事长之约去了他的办公室，他在发给我所在的物业管理项目团队4名管理人员的奖金之后，又从抽屉内拿出了3叠钱对我说，3万元是公司给你的2019年上班4个月的工资差额和奖金，是我和总经理副总经理集体研究决定的。说来话长，其实我已于2017年从公司退休，在公司领导的再三挽留下返聘留岗，兼任某大型国企的物管经理，后经一再请辞，于2019年2月离职。但董事长一再挽留我，让我做公司顾问，我答应了，前提是只当个不拿工资的顾问。之后公司招聘了新的项目经理，因其不能履行职责被辞退，这样我又在公司董事长和甲方领导的再三要求下，于2019年9月回到公司，担任了原来项目的管理人员。他们对我说，每周只需去一次，不用坐班，时间由你自己定。这样我在2019年内上了4个月的班。当董事长给我那3万元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常人中讲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作为一个修炼人，就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要求了。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对董事长说，我不能收这么多钱。但他说，这是公司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你上班4个月的工资差额，加上当顾问的半年，这些钱都是你应得的，不用客气。我解释道，在这4个月里，我虽然尽心尽职，但并没有按公司规定上下班，也未严格考勤，上班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当公司顾问一事之前已约定好是不要工资的。他很为难地对我说，在研究给你的奖金时，总经理说了，每次去查看项目你都在岗在位，当顾问期间你还帮助公司参加了几次招投标工作，且有3个项目中标，大家都很感谢你，领导们一致决定应该给你这么多，你可别让我钱发不出去呀。我说，我们已约定好，当公司顾问是不拿工资的，讲到就要做到，要守信用，我是修炼人，要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去做，我们对利益看得很淡，我的上班时间少，报酬也应该相应少些，再说作为修炼人，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为他人着想，先他后我，客观上甲方给的项目管理费用没有增加，但运行成本加大了，利润减少了，我少拿奖金也会弥补一些公司的利益损失。如此在沉默和僵持了许久之后，他笑着说，看来这钱真的是发不出去喽。最后我只收了2万元。对此董事长发自内心的感叹说，现在的社会上还有发给奖金不要的人吗？紧接着在1月20日的年终聚餐时，公司总经理多次对我说，你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我笑着对他说，这是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教我怎样做人的。他也会意地笑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两司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辽宁来稿。武汉突来的疫情让人们震惊，看到了这种疫情的蔓延，后果太可怕了。在这危难关头，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我便一如既往地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疫情间，由于马路街道上很少有人，公交车一多半都停运，只有少部分线路营运，公交车几乎很少有人搭乘，那我就出门打出租车，因当时马路上能见到的车辆也就是出租车最多，在商场上超市旁也能打到，所以我心里有要救他们的一念，几天下来效果非常好。那一天我又准备出去讲真相，可手里的护身符、真相册子全都没有了，心里很着急，因每次出去讲真相带的护身符、真相资料，世人现在都非常愿意要。出门前求师父加持弟子，铲除疫情期间阻挡我要救的人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迫害大法弟子。脑子装着正念，出门不远打上了一辆出租车。开开车门，我首先问候司机：“你好，太辛苦了。非常感谢在这疫情这么可怕的形势下，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还在路上运营，为百姓服务，让我既感动又敬佩。”司机说：“大姐，你这话我也好感动，你能这么同情理解我们，太谢谢了。其实我们也想躲在家里平平安安的，可是我们一天不出车，费用就交不起了，还得靠车生活呀，没办法呀。”我说：“今天打你的车是缘分，那我就把九字真言保平安的秘诀告诉你，只要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保平安，就能躲过大灾难。”随即我又讲了大灾难是因为邪党作恶带来的灾难，他很认可，做了三退。司机连声对我说：“太谢你了，大姐。”我说：“你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救你的。”这时他把车门打开，坐在他的位置上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大师救我。”我真的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也发自内心地和师父说：“弟子谢谢师父。”下车后，随后我又走进了一家大商场，进了商场只见三三两两的服务员站在柜台前闲聊，偌大的商场只有几人在里走动，而且人与人之间又拉开距离。那我就找我以前给退过的服务员继续讲疫情由来，还告诉他们：“你们回家一定告诉家里人，在那面前都诚心念保命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平安。”他们说：“这回我们都相信了。”随即走出商场，又打上了出租车，还依旧问候司机，继续讲真相，然后告诉司机：“快念保命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保平安。”司机说：“行，我信，大姐快告诉我怎么念。”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没等我说完，鼓足了全身力气，声音大大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下了车，司机与我摆手再见，我一感动，眼泪流了下来，在心里又一次和师父说：“多谢师父。”在这里我想与同修说的是，有缘人正在等待我们去救他们呢，只要我们心怀慈悲，有一颗救人的心，没有资料，没有护身符，也照样能救人。当然能带上真相资料，那会更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